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就是在排到我讲到的时候，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然后主题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换了很多次。我今年一月份哈，刚刚好是我来日本，我是2006年1月5号来的日本，所以今年这个一月份呢，刚刚好是我来日本就是16年哈，进入第17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刚才刚刚来一年两年哈，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是第一年。来日本的时候就来教会，那个时候听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啊，我来了3年，我来了4年，哇，就觉得哇，他们怎么能来待这么久？但是没想到自己一待呢，也是待了16、17年，可能还会继续待下去。所以待了这么久呢，其实对于中国新年的这个习俗哈，慢慢的被淡忘了。特别是因为我是一直在日本工作，每年其实遇到大年三十啊、初一的时候都在上班。国内可能晚上爸爸妈妈就等着自己回去跟他们视频哈，讲一下，祝新年快乐什么的。但是，自己这边其实没有一点新年的气氛。但是每次我到新年的时候呢，都特别感恩，特别感谢神，就觉得说。上帝真的是爱我们中国人哈，给我们2次机会，不光给我们这个新历的新年，我们每次到了新年，我们就会想要说，回顾我们去年2021年我们做了什么，2022年我要怎么样来立一个计划，立一个志向。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可能过一个月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可能没有跟上。但是神呢又给我们2次机会，给我们这个旧历的新年，让我们呢可以再继续说，哇，我这个中国在去年旧历是这样，现在要变成新年了，我过了初一之后我就可以怎么样努力了。然后呢，对于我们在日本的中国人呢，神更好，给我们第3次机会，那就是4月1号，我们知道吧，每个大家在有在日本读书的都知道，4月1号是新的年度开始，新的学年开始。所以呢，真的是神是很爱我们这一批东京阳光教会的华人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机会。这好，我们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被遗忘的人。我们先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0章。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没有的话，前面呢，大屏幕也有这个经文。我来读第一节，然后弟兄姐妹们来读第2节。我们一共23节，我们一起来读完它。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何面带愁容呢？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3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 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集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使九镇官复原职，他仍旧地卑在法老手中。九镇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好，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约瑟的一段故事。我以前其实读书的时候呢，我一直是读理科的，理工科的。我的数理化的成绩呢也是好过历史，好过地理。然后我们大家知道，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哈，高中一年级可能你还没有分科哈，还历史地理都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讨厌学历史，每次要考试之前都要背，觉得很没有意思。然后但是成年之后呢，我特别喜欢读历史书，然后历史的一些小说，阅读呢就觉得越有味道，觉得就像传道书当中所说的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后神呢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呢，也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历史书，也有预言书。历史书呢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历史一样，就是让我们从中去学到很多历史的功课。预言书呢就是让我们为未来呢有所预备。我想在座如果大家开始读圣经的话呢，可能大家出埃及比较困难哈，但是创世纪大家开始读都是会从创世纪开始读。那创世纪这一卷书呢，我想很多人都读过，也有很多人说啊，我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可能很多人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去了，也有很多人可能读到利未记，哎呀全都是律法这些的就没办法读下去了。但是我想创世纪这一卷书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书，大家肯定都读过。创世纪呢它可以说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预言书，就是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开始，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举家迁徙到埃及的这一段的历史。然后在创世纪里面呢有写到很多很多的人物，当然比较描述的比较详细，我说描述的比较详细是指篇章比较相对来长的，有我们可以数，就主要是以色列他们的支派的人哈，就有亚伯拉罕、以撒、以扫、雅各、约瑟。当然约瑟从这个第37-38章开始到后篇呢，一直到这个创世纪结束呢都有约瑟。这些人物里面呢，我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约瑟。因为我们读到前面的一些人物呢，神都拣选他们，这些人呢对神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个人非常喜欢约瑟，是似乎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约瑟的什么缺点哈。然后约瑟呢，我在这里写着宠儿约瑟哈，但是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被遗忘的人。约瑟他出生的时候啊，他是非常受宠的。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约瑟哈。当然这不是股票图或者是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人生曲线图，有听说过吧。就是这个就是根据你人生的波浪哈，你人生的高高低低，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约瑟的他一生的这个图是这样的。他从出生一直到他17岁为止呢，他都是在家里受他父亲宠爱，他的哥哥们要去做事啊、放羊啊、干什么，但是约瑟呢是一直受父亲宠爱，并且给他做彩衣。可是呢，他的人生马上开始下降哈。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做奴隶。这就是我们从左边看第一个这个圆圈的地方哈，就是他的人生整个下降。那他在埃及的时候呢，他开始 因为他个人的一些特性啊，因为神与他的同在呀、啊，他努力努力，最后呢，他做到了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的大管家。可是呢，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哈，波提乏的妻子看上他，然后呢，诬陷他，结果他又再一次的，就是坠落到更低的地方。他不光是个奴隶，并且呢，还被下到监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圈圈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后面哈，哎，那个约瑟他是做宰相，他的整个人生升上去，这个是约瑟的一生。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人生轨迹呢，是不是跟我们自己也相似？我们的人生有起有伏，只不过我们可能我们的人生并不像约瑟哈这么的起伏跌宕。我们可能出生可能是从零开始，然后慢慢往上升，然后下一点，但是我们很少像约瑟这样一直到富的哈，到做奴隶，做下监牢这样的。这里呢，这次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的第四十章呢，所发生的就是约瑟这个在这个圆圈的他这一个人生哈，这个是他人生最低谷的一段事情。约瑟他出于被卖，然后做奴隶，并且呢下到了监牢，好像永无出头之日。然后我们读到他最后，他跟这个九正善长去解梦，解了梦之后，就好像对九正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结果最后我们读到第23节说，这个九正竟然忘了他。所以在这一整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约瑟前17年非常幸福，在家里吃有可以说是吃香的喝辣的，并且爸爸这样宠爱他。可是17岁以后的这十几年，他好像看过去好像是被神遗忘了，但是呢，这却是约瑟人生最精炼的一段。我们有时候人呢、有的人一遇到苦难就特别大的怨气哀叹特别大，但是约瑟呢，他在这个苦难当中呢，却得到精炼。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呢，就是看看约瑟他在他这个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明白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几千多年前发生的故事这么详细的记在圣经里，叫我们明白它的意义。父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的旨意，来明白你的旨意，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懂得怎样成为一个活在你旨意中的人。无论是我们在逆境还是在顺境当中，求你来教导我们，也求你把你在约瑟身上所成就的也求你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就是像约瑟一样，一直你与约瑟同在，也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从约瑟身上来学功课，我们一起来看哈。在这个40章说，这事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我把这个得罪呢翻把它标出来了哈。我们中文翻译好像说得罪就是说我对他的惹了他气一样的这种意思。但是这个得罪呢，它这个动词我们如果去翻日文的圣经呢，就是说罪名我起诉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九正和善长呢是对埃及王呢不是得罪的意思，是对他犯了罪。那他们圣经里面没有写明白说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哈，不过从他们的职业上来看，我们知道九正是什么呢？九正就是把这个酒杯递到王手中去的。那他不是只是这样给他递过去，有一个他会重要的是把这个酒他会要先喝，如果有毒的话，九正呢就会先被毒死，那王就没有问题。善长呢是负责呢这个埃及王的食物的，所以他们两个对于埃及王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法老非常信赖的人，因为他不光是服侍生活起居哈，然后呢，对于他的生命呢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个 这两个人呢，他们是每天，我们知道一日三餐嘛，酒正和膳长是肯定在法老的旁边的，所以他们对法老是亲信，并且呢是很值得法老信赖的。然后呢，法老可能有时候会一些政治上的事情也会跟这两个人商量。那他们对法老犯了罪呢，可能就说猜想，可能是在这个食物上，也有可能是有人要下毒，毒法老，但是这两个人没有识破，也有可能是他们要毒法老或者是怎么样。当然这里没写，我们就只能这样猜测。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对于法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对法老犯了罪，法老就把他们给下在监里了。下在监里呢，第四节这里很有意思哈，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大家知道这个护卫长是谁吗？大家猜一下，有知道是谁吗？波提乏是吧？对，当然在这里他没有说明说是波提乏哈。大家还记得39章以前哈，说这事以后是怎样？那个约瑟他是在王的内层的，就是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尼的家当中呢做管家的。然后呢，波提乏不是听了他太太的话吗？说约瑟来引诱他这样的哈，然后所以他被下到监里。我们读到第40章，他虽然没有明写说是波提乏是说侍卫长，我猜想哈，他极有可能就是39章里面的这个波提乏。大家思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哈，法老的两个亲信，也就是这酒政和膳长，被下到监牢。然后这个事情呢明显还没有定夺，如果有定夺的话，他们两个肯定呢就会直接被斩首了。然后呢这个护卫长呢他会觉得很难处理啊，法老的亲信下到我的这个监里，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他，不能得罪他们，万一我得罪他们以后，他们两个出来了哈，又官复原职，在法老面前一说我的坏话，那我不是很惨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状况。他就像可能在想，哎，我必须要确保到时候他们不能对我怀恨，所以呢他就把这两个人呢就交给了约瑟。他应该是对约瑟是非常信任哈，就是觉得约瑟呢他肯定能够办好，他把这个事情肯定能够办好的。其实我们在读第39章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哎，不是波提乏把约瑟下到监牢的吗？他怎么可能还信任他呢？我自己读39章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波提乏没有直接把约瑟给斩头了？因为他只是一个奴隶，他是个奴隶，他的主人把他买来，并且若他真的犯了这个奸淫的话，他主人相信他犯了奸淫的话，是马上可以把他处死的，为什么没有把他处死？那就也就是说呢，当时波提乏呢，他听了他妻子的控诉，他并没有完全相信，他只是半信半疑，也有可能是出于面子上，他就把约瑟呢给下到监牢，碍于他妻子的这一席话，碍于他妻子的这个面子，所以把约瑟呢下到监牢里面了。这个我自己猜想是这样，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哈。我们想想，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读到，也有一段哈，是因为碍于妻子的面子而把某一个人给下监牢，或是就是我想到的是施洗约翰被斩的那一段，他那个希律王也是因为他这个碍于面子就把约瑟给斩了。可是呢，希律王他并不想要斩约瑟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也有记载说这个希律王就甚忧愁。所以呢，当然这是题外话。所以呢，这个护卫长这个波提乏呢，他还是非常信赖约瑟的，所以就把这个最棘手的事情呢他交给了约瑟，因为他信任他，他肯定会做得好。我们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足以看出呢，约瑟他是一个很忠心并且深得上司信任的。在第39章里面也有这样说到，说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 然后第22、23节也是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我们在这里就足以看出来约瑟他的一个特质就是怎么样呢，他的一个特质就是为人忠心，值得信赖。他实际上呢也深得了上司的信赖。也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人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在约瑟身上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忠心，他做事情值得人信赖。可能我们这些外在的神可能会挪走这些外在的祝福，比如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我们这些外在的赏赐，但是很多事情是谁也偷不走也挪不走的，人也都在看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为人的忠心，我们是否做得值得人信赖。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约瑟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好，这是约瑟呢，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约瑟的第一个特征。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在这里第五节说，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这里第六节说，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也就是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约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愁容哈。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容易把这一节呢就一晃而过，就是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约瑟所经历的一切呢，这个事情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他是处在一个他最人生最低谷的一个状态，他能够呢注意到他手下犯人的脸部表情，并且对这种小事呢，如果说我们正常的人做事哈，我已经都这么惨了，我可能就进到囚房里面，那个牢房里面哈，就是啊，把我今天该做的事情做一做啊，打扫一下呀什么的，弄完了就出来了，我已经把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可能是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约瑟呢，他却看到了，并且注意到了他们的表情，他们即使没有说，然后约瑟来问他们，可见他是真的是观察周围的人，然后把他的重心呢放在周围的人身上，不是放在自己的问题上。而我们常常呢所遇到的问题哈，我记得我有一年刚刚好是过年要上班，然后我的项目出了很大的问题，去上班的时候呢，并且家里面的情况也不太好，跟我爸爸视频还跟爸爸吵了一架。然后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周围的同事就过来要跟我唠嗑，说今天是你们中国的大年初一，你不要请假吗什么的啊。我当时心情很不好，就我很想要跟他凶一顿，就说我哪有什么心情请假呀，项目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哈，不管是过年还是不过年哈，就是自己集中在自己的问题上。但是看到约瑟呢完全不是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如果是我们自己谱写这一段哈，我们可能不会像这样写，不是约瑟注意到酒政和膳长的问题，可能我们是会怎么样，希望酒政和膳长注意到我们的愁容，然后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呢，然后来问约瑟，哎你怎么会在牢房里呀，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打扫啊，然后约瑟跟他们说，哦我多惨呐，我是被我哥哥们卖到这里来的，然后我在波提法家里根本什么都措施都没有做，他老婆诬陷我把我害到监里，然后呢酒政和膳长呢出去了之后说，哎我们在监牢里碰到一个这么惨的人，我们把他救出来。有可能我们谱写的话会是这样，或者是我们在低谷当中，我们就会觉得说，哇神啊你没有看到我吗，我这么惨呢，你看你怎么不派天使来把我救出来，把我周围的人来救出来。也有可能我们写的话或者是我们的来是这样。但是约瑟呢他并没有把他的问题摆在前面，没有把他的问题摆在人前，他是作为一个主动一方去关心人去看人。也就是其实约瑟比酒政和膳长呢更有理由感到悲哀， 感到忧愁，更有理由呢有这个愁闷的样子。因为这个九正和善长就像刚才说的，他们是真的是对法老做了不好的事情，有罪，但是约瑟呢是没有罪。但是在圣经，神所谱写的是怎么样，圣经却告诉我们，约瑟他走进去，他可能如果是我们作为约瑟去演这一段的话，我们谁都不会注意到九正和善长的问题。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约瑟他走进去，他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然后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应该要去注意去关心别人，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并且约瑟他主动的去问候他们，去问他们的问题。约瑟他就是这样来关心别人，尽管他自己的遭遇已经很惨了，他比他们都要惨得多，但是约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能被他的家人藐视，他被他的家人恨恶，被他的家人丢到坑里面卖作奴隶，现在又在牢里面。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呢，他越来越敬虔，他不怨天尤人，然后他一直的就是来关心别人，来爱别人。正是因为他这样去做呢，他真的就是真正的越来越学的像神一样。我们刚刚来日本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我读到约瑟的时候，就常常想到我们刚刚来日本的时候就和约瑟被卖到埃及一样。我想约瑟他在埃及，他一共是在成为宰相以前他待了13年，他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可能像我们一样学习当地的话语，也有像我们一样呢学习当地的习俗。但是我们在学习，在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周围的人，不会关心到周围的人，我们只关注到自己。但是约瑟他的心态不一样，他不关注在自己的问题上，而是更多的把焦点呢放到神的，所要他所去做的，要他所去爱的人身上，所去服侍的人身上，所以他就能够关怀到这个九正和善长的这个愁容。因为他关怀到了，我们的这个圣经就才继续的往下去。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第40章学习到的约瑟的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关心他人呢，爱人如己。然后我们接着这个圣经往下读哈。这两个人呢就跟约瑟说，哎，我们都做了梦，但是没有人能够解，怎么办呢？好，约瑟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其实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很震惊，约瑟怎么就敢跟他们两个说，请你们把梦告诉我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前面的记载里面呢，约瑟他有做过两个梦，但是没有人跟他解这个梦。他把这两个梦讲出来，并且惹恼了他的哥哥们，甚至到第二个梦的时候，他爸爸都有点生气。他怎么就敢跟人家说，哎，你们讲出来，意思就是说，可能我能跟你解梦呢。那我们来看这个39章的两段经文哈。在这里说，约瑟他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但耶和华与第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这里面说到了，多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也就是约瑟他在波提乏家中，或者是他被下到监牢里面，他虽然失去了自由，他虽然被人诬陷，但是他的属灵的光景呢是极好的，与神的关系呢是极其亲密的，并且呢有能力有智慧，神借由他的手顺利地完成了许多的事情。他相信神也能够帮助他解梦，因为他在这里也说了哈，说他在这里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在这里他提出了这一个，也就是说，若是神给我这一个，那我肯定能够解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对神呢是极度的信赖，然后也极度的跟神呢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然后约瑟就为九正还有善长解了一个梦， 一个是说九正呢三天之内会官复原职，而善长呢三天之内呢会被斩断头。其实我读到善长的时候呢，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我们刚才说的约瑟的第一点的特征，也就是他的忠诚，他的忠心，看到他忠于神的话语。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就看到哈，善长是这样，一听到他跟九正结的梦结得很好，善长一听说哈、啊、见梦结得好，然后就跟约瑟说，哎，我的梦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这个就好像我们过去很多人不信主的话哈，去庙里求签呐、啊、或者是干什么，哇，前面一个人求了上上签，然后就觉得哇，我也要去抽一个上上签，这种好像要蹭一下光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开口说不好意思哦，他三天以后要出去，你三天以后要被杀死。一般人的情况可能就很难说，要么就是哎闭嘴不言，说哎你这个梦我解不出来，跟他撒个谎这样的。但是约瑟呢很忠诚于神的话语，他跟他讲了说，你在三天之内呢会被斩头。也就是神怎么启示，约瑟就怎么传达，神的话语一笔一画呢都容不得我们更改。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是跟人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传讲神的恩典，我们也要讲神的律法。也就是在这个第三个特征里面呢，我们看到约瑟他与神的关系呢非常亲密。我们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哈，哎呀，我就是跟神稍微亲近一点，我对神发一点热心，那就不得了了，我的试炼就特别大，所以我不要跟神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越是在逆境当中，越是在我们人看来是低谷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寻求神，更是要与神紧密相连。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到底要你做的是什么。好，我们再看这一章最后的一段经文哈。这里说到了第三日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九正和善长提出来，然后就是使九正官复原职，他仍旧地卑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所解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读这里短短的四节经文，我想约瑟的心情呢可能像过山车一样，哇，到了第三天时候，神的时候一到，一切就像他所解的梦一样全都实现了。约瑟估计想，哇，这好这好，我可以出狱了。可是第23节说，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约瑟他的又一个希望破灭了，甚至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哈。一个人当有期望的时候，这个期望破灭的时候啊，比他没有期望的时候所得到的这个失望呢更大。我们看当初这个约瑟跟九正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其实我怀疑哈，九正他是故意把这个事情就给忘记的。他为什么要去自找麻烦呢？他和法老的关系可能因为之前这个得罪法老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么的好了哈，他没有必要冒险去为约瑟去申诉，去把他救出来。我想当时呢，神对约瑟他是已经有了计划。我们因为作为局外人，我们也知道是圣经后面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神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但是约瑟他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看到神的计划，但是我想他肯定明白一点呢，就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呢是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呢，在这个14节的时候，他虽然跟这个九正求了，但是呢九正呢并没有纪念他，反而是故意把他忘记了。我们读到这第14节的时候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有没有人觉得这段很耳熟？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的话。 对，新约的部分是这样哈，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就是耶稣他与他同定十字架的两个犯人，有一个犯人是对耶稣说讥诮的话，然后另外一个犯人是跟他说，哎，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是犯了罪的，但他没有犯罪哈。然后那个人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嗯，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两个纪念是一样的话语哈。然后耶稣对这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当约瑟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酒政身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的时候，人转身就把我们忘记了。但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的时候呢，神他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阿们。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第四点呢，我们在约瑟身上呢，他没有看到他有等待神的时间哈。但是呢，我们在这第四点，我们学到真的是我们要等待神的时候，等待神的时间。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酒政呢，真不是一个好人，他真的是不知道感恩，人家救了他，他马上就忘记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事情并没有停止进展，神呢，他的时候没有到，他没有到，这当然是我自己的猜想哈，也有我猜想就是因为约瑟。神要磨练约瑟来等候神的时间，我们知道可能呢，神他约瑟他在这个埃及，他这么些年11年的时间，他学了神让他学的一样、二样、三样、四样、五样、六样，他都学会了。但是可能最后一段等待神的时候还没有学，然后呢，神就让他继续来学这个功课。最后我们知道约瑟他又多等了多长时间？第41章里面说，第41章说过了2年，也就是说，神他又继续的让约瑟在这个监牢里面呢，等待了2年，才终于迎来了神的时机。我想坐监牢，我们可能一天都不想要坐，可是神却让约瑟呢继续在那里等了2年，这2年呢。神让约瑟更懂得如何去依靠神，更加的谦卑，也在那里可能塑造了他具备成为宰相的能力与心智。从这个时间上哈，我们看到约瑟他从做梦，17岁做梦，然后后来被下到埃及，一直到他30岁成为宰相，他经历了整整的13年的时间。这13年的时间对于他真的是很痛苦的，并且他不像我们能够，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这段历史书，我们能看到神的计划。约瑟他当时处在其中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之后要做宰相，但是呢，他还是就是学，一样一样的去学，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我们的人生呢，可能也和约瑟的人生一样，有起有伏。人生很多人觉得人生遇到了困境，遇到了难处，就是倒霉，就是不好。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被上帝拣选，我们被上帝选中的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会带有一个误解哈，觉得我们一被神拣选，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上帝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我们是公主，我们是很荣耀的。但是上帝很少会直接就是让我们直接带我们走向我们人生的巅峰，一下子就让我们成为宰相，没有。上帝有时候为了让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情，可能就是让我们像约瑟所经历的一样，让我们必须要降级下来，然后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然后呢，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情，然后神再把我们呢提高到我们的人生的最高峰。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呢，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为人呢，我们要做忠心，要值得信赖的人。我们可能周围的很多的东西失去，但是呢，我们这个忠心的特质 赢得周围人的信赖的这个特质呢是不会失去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要集中在自己的问题身上，而是要对他人关心。这两个特质呢，往往是我们能够敲开神的这个旨意的这两种特征。因为我们有这个特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机会呢，就能够被我们抓到。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困境当中呢，我们仍然与神维持亲密的关系，与神同在，相信神有他的时间，神的计划，神的时间呢，可能与我们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他不是误事的神。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个简短的见证哈，就是关于我们人生处在这个低谷的状态。我想最近，也有很多人是刚刚开始工作，可能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开始学习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自己呢，我刚刚跟大家说，我是2006年来到日本，然后2006年的之后呢，我工作了2年，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是画曲线的话，可能到我人生的巅峰。那个时候，虽然我刚刚来日本，但是我很快的，不到1年，我就学到了，拿下了日本一，就是日本语一级。然后，并且因为我英语也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找很多外资。然后人呢也很，也非常的骄傲。然后2008年的时候呢，就让我入职了。当时一个很好的，算是软件公司里面前4位的软件公司，然后入职了。那个时候真的是骄傲的不得了，觉得好像没有我所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7月一入职，9月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金融危机，然后紧接着我就被裁了。那个时候，这个我也跟大家以前做过见证，当时正好是我妈妈来日本看我的时候，没有敢告诉妈妈，然后还带着我妈妈到处去旅游。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呢，我又奇迹般的呢被公司招回去了。算我带我妈妈去旅游的那一个星期，算是那个就是有薪休假的这种哈。然后招回去，然后被招回去之后呢，因为我当时以前在的这个部门，我入职的部门哈是叫 Japan Development Center， 这个 JDC 呢是直属美国的，所以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大，当时要裁员就直接把我裁掉的。但是在日本的这个营业部门呢是属于日本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我们的社长呢因为看我还很年轻，然后把我就留下来了，就把我换到日本的这个部署。然后我在这个日本的部署里面工作了5年。当时被招回去的时候呢，我在教会里面跟大家见证，觉得哇，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没有饭吃，然后把我叫回去。可是在接下来的5年期间，生活非常痛苦。因为我虽然是一个来日本不到1年我就过了日语1级，但是你要和在日本的营业部门的那些日本人相比的话，我的日语是很差的，毕竟是外国人。然后大家知道营业部门是什么，就是做营业的，去做销售的嘛。那本身就是他们日语就已经是能说会道，并且脑子动得很快的人。那我一个才刚刚来日本两年多，然后进到他们的那个组织上去的话呢，就会显得我的日语非常非常的差。然后我因为在中国没有工作过，然后来日本呢才开始工作。你做开发和你去销售部门去做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开发你写写代码把事情能够办出来就好了，你做销售是不一样的。做销售就是你要把东西能够讲得很漂亮，然后并且能够做这个 PowerPoint 要做得很漂亮。那我曾经是做技术职，你要做销售没办法，做的 PowerPoint 每次出去都被周围的同事批得一塌糊涂。哇，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就觉得说神啊，不是你把我叫过来这个公司的吗？不是你 这个公司几百号人，你还让我去跟社长去面试，社长亲自把我留下来的吗？为什么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就被人真的是嘲笑，被人践踏，然后一直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哇，非常吃力，很长一段时间呢，自己没有办法提起心来祷告，然后每次跟神祷告，就是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我没有办法注意到周围的人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唯一有一点，我感谢神给我坚持的心就是这样，我没有敢自己辞掉这个工作，我一直就是跟神祷告，神啊，是你把我叫回来的，是你让我继续在这里工作的，然后神啊，只要你不裁我，我不会主动辞掉这个工作，再痛苦我也要坚持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是照这个祷告，然后继续在做。其实在销售部门里面呢，周围的同事也是非常不好相处，因为销售部门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有这个营业的数字啊，你销售的数字，他数字上去了，他薪水就会好，你这边数字下去了，你就会薪水不好，所以这是实际涉及到大家拿到手的钱的问题，所以呢每个组之间的这个竞争也很激烈，有时候一个案件可能被这边的人拿走，然后这边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你稍微做得不好，被人家的就会被人家的组拿走，压力非常大。在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就是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呐，我已经受不了这种一天到晚就讲金钱金钱金钱，因为我是在美国公司，所以我们每3个月就一定会开会，就讲这个数字数字，哪个组的数字不行，数字一下去就裁员，数字一好起来就又招人的这种，就在这种一直讲数字，我说不想要天天被这种利欲熏心的这种状态，我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呢？做一点是可以服务人类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要不然我去读一个医学吧，所有的能够服务人类的哈，感觉就只有这些，做医生啊，做护士的。好，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32岁，我说我就算我头脑再好，我现在复习一年，考上了日本的医学院，我就33岁了。医学院呢，一般要读6年，那这样我就39岁，医学院毕业。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跑到医院去做一个实习医生。感觉好像不太现实，我那个时候就跟神开始祷告，说神啊，我能够做什么事情？好，就一直在祷告。然后，刚才说到我在这个营业部门、销售部门呢，其实5年当中，神锻炼了我很多。哪怕今天我在此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信息，能够总结东西，能够有条理的分享出来，能够做出 PowerPoint， 这都是那5年我在销售部门神所慢慢的训练我的。然后我就在开始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社内呢就开始有一个公司里面的位置呢。就是我原来裁掉我的那个部署开始招人，我就社内里面就试一下可不可以把我再调到原来这个部署。然后呢神真的是也奇妙，就让我再回到这个部署。其实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时候，因为我在当初那个部署被裁掉的时候，其实我对我那个部门的头啊是有一点怨言在里面的，因为我觉得说为什么裁掉我，我不是我们组薪水最低的吗？你要裁人你应该裁薪水高的才对公司有用嘛，裁我这么薪水这么低的哈，你肯定是因为喜欢那些日本人，就我一个外国人就把我这个外国人裁掉了，我们外国人常常会有这种心理在里面。但是感谢神，那个时候呢神他在我在销售部门工作的那5年也和原来的部署的同事也有一些项目是一起做，然后后来神又真的是让我解除了对他们的这种怨恨哈，就觉得说不是他当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裁掉，后来又把我调回去。那个时候最后的2年呢，我跟这个神跟我这个这个部门主管的关系呢就变得非常好。原来我一直对他 抱有怨恨，但是后来调回去有很多事情就发现他不是故意要裁掉我，是因为我们的公司必须要裁掉10%的人那个时候，并且呢是他在公司里面去找关系，最后把我留在了日本的这个部署，最后我能够留下来也是因为这个部门的老板帮我去找关系的。所以然后在最后2016年4月我又被裁员，从那个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已经是那个时候我入社的时候是全球四大软件公司之一的，我那个时候又被裁员。那个我想以前是跟大家见证过，就是因为牧师师母想要就说带我去见神学院的院长，就是说问我要不要去读神学院。我那个时候跟牧师开个玩笑，我说如果说我公司把我裁掉了，我就去读神学院。这是上午去见北野校长我说的话，下午我一回到家里面就收到通知说我们整个部署被裁员。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的时候真的是到了，就跟第一次被裁员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时候到了，我就很喜乐的接受了这个被裁的信息，并且马上就开始写这个神学院的这个刚所就是申请书，然后去报名神学院。我觉得真的是神他给我们有高峰的时候，给我们有低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约瑟他做到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咬住一点，就是神这是你给我的，你给我这个景况，我就不抱怨，我就继续的坚持下去。并且在这个景况，我们神让我们学到的是什么，你让我学这个，我就在这里要学会，我们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学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低谷的时间呢就会更短。约瑟用了13年，那我们要用多长时间，出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和我们所要学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这些故事都记载在圣经当中。神啊，你没有把一样的奥秘不告诉我们，因为你都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从前人的功课里面来学习。主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处在自己的低谷当中，我们可能很迷茫，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真的是看不到尽头，不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去努力。有时候我们可能随便乱抓，可能要祈求能够透过人的帮助把我们拉出深渊，但是人转身竟忘了我们。但是神，我们知道你不会忘记，你永远纪念着我们。尽管约瑟他这13年在埃及当中似乎是被人遗忘的，但是神，你没有忘记他，一直与他同在，你在各样的事情帮助他，也让约瑟有一颗能够依靠你的心，能够尊你为大的心。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像约瑟一样，让我们来尊你为大，让我们就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来学会你让我们所学的功课。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很多人从中国来到日本，可能就像约瑟进入埃及一样，我们连语言都讲不清楚，我们在工作上面很多时候有可能竞争不过那些日本人，但是神，你拣选我们，你看顾我们，你预备我们，你必要将我们高升，就像你把约瑟最后放在做埃及的宰相一样，让我们能够从约瑟的这里看到，主啊，你给我们的是一个 明亮又远大的未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继续的能够不只看自己的问题，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专注在你的身上，来专注在你让我们所要关心的人身上，来专注在你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所要学的功课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主啊，我们知道你纪念我们一切的问题，你也能挪去我们一切的问题。若是有弟兄姐妹现在真的是觉得被压力压到喘不过气来，当他们伸手向你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帮助他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啊，人忘记我们，但是你不忘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心的宝贝，是你眼中的瞳仁，你保护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宠儿。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主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